说在地的故事。
蔡，我姓罗，名洪公，字文尊啊。哎呀，当时我不听到父亲说。
对于很多老一辈的不带姓名，我们家中的阿公阿嬷，他们童年呢最快乐的回忆，就是站在庙口的戏棚下捡糖果啦，看布袋戏，特别是那种逢年过节，最期盼的就是庙会举办布袋戏酬神的演出。哇，望着台上栩栩如生的戏友，招来逝去，高手过招，飞跃翻腾，大家看的是啊，掌声如雷，如痴如醉。接着呢，布袋戏转移到戏院里面表演。当时啊，流行改编武侠系列小说，而且在表演结束前呢，会刻意营造那种悬疑诡谲的气氛，用来引发呢戏迷的好奇心，然后吸引呢观众买票进场看戏。直到1970年，黄俊雄的作品《云州大儒侠》在电视上面演出，成为风靡一时的电视布袋戏。黄俊雄布袋戏播出的期间啊，相信老一辈的人都记得，哇，曾经缔造出啊收视率啊高达90%以上的记录。在剧中的石彦文啦、藏镜人、冷 key 啊，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接着呢，发展出与传统布袋戏有所不同的霹雳布袋戏，除了有华丽逼真的电脑特效、专业的走位分镜，开创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布袋戏时代。然而，真正的布袋戏吸引人的不光是声光效果，而是本身的剧情内容才是让人想要一看再看的原因。因为剧本会引用文学诗词，搭配精彩的口白，还有剧情内容呢跟台湾社会紧密连结。布袋戏呢可以说是一门全方位的艺术。今天透过生活阿勾勾说在地的故事，寻找在台中市杰出的演艺团队生五洲掌中剧团，让团长王英俊来说说有关于布袋戏与台中在地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生五洲掌中剧团第二代的团长王英俊。
从小呢就跟着爸爸王金池走遍了大小的文武场，也见证过布袋戏过往的繁华。就您的角度来看，您眼中的布袋戏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自小啊，小孩的时候教咱做戏人讲的，就是耳濡目染，跟在我爸爸身旁，这个看布袋戏、学布袋戏，见证了布袋戏的风华。那我囡仔时代在看的时候，我爸爸那时候在做，也不用海报，也不用宣传车，不用做很大的大肆的推广，就会庙口就会挤满了人。
所以以前是不是呢，一有演出的公告一登出来，时间到了，大家就惜老扶幼啊，一起来看布袋戏。
以前也不用公告了，
都不用公告，
时间到了，他们因为以前的庙会比较隆重一点，比较少。以前的庙会呢，他可能是一年一次的大热闹大拜拜，所以呢整个村庄人都会来到这个庙口，因为以前娱乐没有那么多，所以现在的多元娱乐把这个有挤压到。那以前的话，这个庙口的盛世的话，基本上是全村庄总动员，所以以前的话会很多人来看戏，看着很风光。可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农业转成工商，转到科技，这个布袋戏它也是属于比较传统这一块比较没落，所以观众也流失了。现在的多元媒体的兴起，有很多的娱乐这样子，所以现在要演一出戏要很多人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去做电视电台或是文宣海报宣传车这些的推广，让更多知道有一场好戏可以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所以时代在变呢，宣传的管道方式呢也需要与时俱进了。那在台湾中南部呢，布袋戏的技术呢还有发展明显的好像跟台北的剧团会有一些不同的走向那当然我们去服务广大的村民啦，或是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浅显的，甚至我觉得有时候布袋戏它那个口白非常风趣，好像在一些诗歌的演唱那种感觉，充满了那种文艺气息。然后他用那种风趣的对白对话来吸引观众。那音乐的话呢，就是像是南管啦、北管，还有潮调等等多种的曲调。同时呢，也把民间的武馆呐，还有庙会的宋江阵的武术的招式，好像也都融入到这个布袋戏的舞 戏还有动作，开创出就不同于以往比较更丰富更多元的布袋戏哦。那所以像是中部地区的布袋戏演出的方式跟其他地区有没有很明显的不同？
我们主持人真的是练家子
哦，真的
行啊，来来行的、哦、我简单的讲一下哈、哦，北部的哈、哦、锣鼓的布袋戏，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比较保存这个传统，哈、哦。北部有这个传统的西园派的、皖南派的，像我的师傅陈希网就是文化部的人间国宝，今年90岁了、哦、他还是在做这个传承这一块。这、就是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卡波秋罗他的身段、哦、还有结合他的锣鼓。那我们中南部的话，因为这个他的市场的趋向，基本上比较少这种传统的布袋戏，都是庙口的或是金光的。因为在庙口的话，你要比较热闹、
哦，
可以吸引观众，所以在多元娱乐的夹杀之下，还有歌仔戏、电影啊，还有那个康乐队啊，所以我们布袋戏就是会出很多的招式来吸引观众。这是跟早期的演出环境一样，那台戏院它是花钱买门票的，所以发展出来台湾特有的独一无二的文化金光布袋。所以中南部他们的脚步呢，在看这金光戏会比较青睐。可是在这个青睐金光戏的话，它是注重声光效果，
有时候还会喷干冰。
对对对，你想象得到通通的布袋戏会飞啊，
对、哦、
会变脸啊，会喷火啊，什么这些花招噱头特技都有，所以它在着重在这一块的时候，会相形的在这个超偶的视角之下会比较薄弱一点点
哦。所以如果说是以北部跟中部来看的话，北部它会比较着重在超偶的那个技术，
目前的发展来说是这样子没错。但是我的师傅陈雄老师他说，他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是到南部这边来学掌中技艺回去北部的，所以他把北部的优点跟南部的把它柔和之后发展出来独特的超偶，所以他算是现在全台湾里面超偶最精致的，90岁还超偶最精致，所以我才会在去年的时候去报文化部的文化艺生、
嗯、
然后入选到老师的去拜他门下跟他学超。我希望把我中南部的优点，我们中南部就是口白很清晰，
对
哦，生旦净末丑，你讲什么像黄俊雄大师，因为我们是五洲牌，我们这个系统叫深五洲，那我们是属于五洲系统的，我们爸爸传承下我们是五洲系统，那这系统是属于、哦、黄俊雄大师的爸爸黄海岱，就是我们的祖师爷开创了这个门派。那五洲派的特色就是五音分明、哦、像我妈妈以前说，她还没嫁给我爸爸的时候，她看布袋戏都不用看，她只要在厨房在煮菜的时候用听的，就可以听到黄俊雄生旦净末丑很鲜明的人物角色的这个说学逗唱。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基本功就是从这边从小扎根，就这个好、哦、像我们深五洲，我们就特别注重在声音的发展，好、哦、每个角色他的语气他要声音的变化轻重缓急，这是我们的强项。那在中南部的发展长期下来、哦、我们的超偶比较没有北部的那么细腻，没有那么注重。再来就是我们锣鼓的失传，其实你可以发现到现在中南部很少有锣鼓的那个乐师，因为你养不起，你培养不起这些人。那现在有的话就是临时的，因为一年级下来没有几场。可是我在我们老师那边发现到他很坚持很传统，他们出去就是传统的，像之前去参加高雄大港开唱摇滚的、哦、也请到他，他代表的是北管的锣鼓重金属，所以这是很有特色的东西。
所以就是把传统的布袋戏呢结合现代的各式各样的表演，加上呢北中南呢在布袋戏操偶还有演出方面的特色呢都把它融为一体哦，开创出布袋戏不同的风貌。那刚才呢其实大师有提到说深五洲呢师承布袋戏五洲派，跟很多的布袋戏班一样全都是从庙会起家的。那你也曾经说过你之所以会想要演布袋戏，是因为从小看了爸爸在戏台上面演出的那个风采生旦净末丑，哇，很多观众前面呢就这样从容的演出这样一场戏，呼风唤雨主导全场啊，充满着魅力哦。那你本身也是身为布袋戏家族的接班人，实力当然也是不容小觑哦。那你十几岁好像就开始演布袋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吧。
很小的时候就是哦，爸爸怎么演我们就在台下会跟着怎么说怎么讲，可是没有真正的实际的上到舞台。我记得10岁的时候，在那个草屯的城府将军庙，目前还有这间庙，它很兴盛，一年365天，布袋戏演700天，
哇，365天演700天，一天演2场。
对，一天等于有2场演出。好，那一天等于有，现在目前来是哦，因为全国的信徒很多，就是车子不见的啦，丢东西的啦，都会去那边还愿。
嗯，
那去那边还愿的时候，将军都要还愿是演戏，他爱看戏。
对，
所以很多信徒都是还愿演不来戏，所以很多啦。啊，但是目前我知道，因为他是南投草屯嘛，所以他以照顾南投的剧团为优先，所以基本上都是南投的戏班在那边做表演。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好，就是说他希望是演现场的。他们有两个舞台嘛，一个主舞台就是说你要演现场的。我觉得这长期下来会培养年轻人，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六年，我们是六年级。再下去7年级生、8年级生，他没有那个演出的环境，所以很多人就不会演戏了，
嗯，
就都要演录音的。可是那妙方他长期一年有365天，
对，
每个剧团来都演10天，那10天都要演现场的，所以久而久之，这些年轻人他如果愿意走布袋戏这个传承路的话，他会投入到这一块。
所以演现场来讲，他的挑战性在什么地方？
演现场其实。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其实我们五洲派哈，刚刚说到的特色，五洲派它比较灵活，比较活戏，看哇嘿。所以这场戏它是没有剧本的，像我们的剧本就是人事时地物，什么人要去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情，就这么简单。它就是一张无字天书啦，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嗯，
他也不知道你要演什么。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就是会把所有的情节都放到我们脑海里面。我们大概知道、哦、我要讲什么，这就是主演的功力，考验一个主演的功力。可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传承的问题。
对，
你主演很强，可是当10年、20年、30年过后，这张纸你自己都看不懂了。
嗯，
那你后面传承的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困境，我们要去把这些看家戏，就是拿手的经典戏码，再把它重新的让传承下去，这样。
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同一出戏，可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演出？因为你只有人事时地物、
嗯，
所以你有可能在台词啊、对白、动作都会有一些不同。
对对对对对，当然那个味道也会走掉，但是还好，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录音了、
嗯。
其实我们有大量的录音带，光我自己的录音带就有超过1000个小时以上了。所以，我们从那个录音，然后再加上剧本的辅助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复刻重现出来。那我讲的另外一个门派是格派。我们有很多门派，我们是五洲嘛，那个葛派他们比较好一点，他们在当初的环境是比较属于比较经济富裕的一点点，他们都是属于请编剧导演的，所以呢基本上编剧导演排戏的先生会帮他编戏嘛，那这个剧本呢大概13章，那13章的话基本上、啊、大部分是这样，你主演你就照本宣科读剧本，13章念完就2个小时、
嗯、
就演完了，
就有点像是我们感觉就是演戏的那种，我就是这个角色在这个时间点讲这个话做这个动作，可是跟你们的派别比较不同，
对对对，
因为你们就等于是一人校长兼壮中，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全包，
对对对啊，所以他们这个好处是说20年前爸爸怎么演，20年后呢儿子拿爸爸的手稿剧本就照本宣科念可以的、
嗯、
所以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可是发展出来的话，我们这样讲，如果这个剧本80分，你就一直演就是80分。
对。
那我们活戏的部分呢？今天我们心情很好，观众很嗨的时候，那个剧本80分，你演的可能90分。
对。
那、啊、你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可能剧本是80，你演的大概60、70。
所以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会好像是操偶师他本身的心情、嗯、会影响到整出剧。
对对对。
但是也会加分很多。
对对 对, 对。
可是就是传承会比较不容易。
所以像现在我们文化部啊还有我们的文化中心啊都蛮鼓励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一辈要把老一辈的意思的戏再把它复刻。那怎么办，就是数位化。
嗯。
这些文字要把它整理出来。像我今年我一出是年度大制作，也是做售票，在年9月份的时候，也是文化部的那个案子。这是我跟一个剧团的老师合作。我们刚刚说到五洲派，说到了格派，然后我现在又跟我们皖南派的陈希文老师学另外一个门派西园派。西园派在台湾来说也是举足轻重的那个地位。那这个许正中老师也70多岁了，所以我今年特别提的一个案子是找他合作。要把他的50年以前的戏重新再把它搬上舞台，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专家学者他们都很肯定这件事，但是他希望看到的是文字， 就是说这个老师五十年前怎么演的要有这个剧本，
对，
问题是现在就是没有。刚刚我问了啊，就是人事史蒂夫，他是一张无字天书，我就是看不懂。那我们透过在排演的过程，我在学这些东西，可是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演完之后有的影带，我可以把这些影带用听打的部分，把这些逐字稿的剧本全部把它打下来，这个剧本就传承下来了。
对呀、啊，因为以前可能是存在大师的大脑当中，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是用口述的方式传给下一代的徒弟啊，
对对，口传文学。
对，可是他或许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会遗漏一些，那可能就一代少于一代，这个也不是我们乐见在布袋戏的传承当中发生的事情，对对对，所以可能要透过有心人士，
对，
然后把就是这大师大脑里面的东西文字化。逐字化，然后让它一代一代传承呢，再加上可能每个时代会加上自己那个时代新的东西进去，才可以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呢发扬光大。
东山中书读四人，一路西天出京，来到葫芦墩。忽然妖怪变身，
不过其实到今天来讲的话呢，传统布袋戏还是会有那种比较难演落寞的趋势，这个我们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对，
像有时候我去那种比如说庙里拜拜啊，那可能就像刚才大师讲到说，哎，我们可能就会有些人他许愿，然后他可以神明想要看戏，他就会请一个戏班在那边演，但是台下的观众
没有人的，
对，真的有时候就是寥寥无几，甚至就是完全没有人，就真的就是神明在看。那深五洲掌中剧团呢，现在好像已经要准备走入校园，要培养未来的种子观众，因为你不能说我就只靠神明在看戏啊，我们还是需要说我们观众不管是走进剧院或是打开电视、或是走到庙口或是任何的那种舞台表演，我们真的是需要观众在那里，这样才会有互动嘛，这样超偶师他才会觉得说、哇，今天心情可能100分破表，那演出真的是不止神明看得开心，然后大家也看得开心。在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呢，要怎么样来把年轻的观众吸引进来，甚至年轻的愿意接承这个技术的人，然后愿意学这一门苦功夫，或是他这一门就是你要扎根扎得很深，你不是说哎、我来学个3-5天我就可以来演一出戏了、要怎么样对于未来的规划。
我们这个剧团其实在10多年前、像那时候是我还是我爸爸团长嘛，那我们就是辅助这样子。那我从退伍回来就开始，其实就退伍回来就是接剧团的。可是接剧团，我们就只是默默在幕后工作，我们就是纯工作那纯表演那一块。那所有的我们说行政，那个叫庙口的行政叫帕瓦高，因为庙会的话，三教九流，黑白两道都有，那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历练，你才有办法跟人家沟通，去接洽去干嘛。所以那时候是我爸爸在接谈这些演出，可是这就是庙会，一个人一台车，一个录音带，这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那时候我在想，我要做一辈子的工作哦，我们应该势必要转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当然是养家活口可以，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剧团打开，没有办法把这个布袋戏的技艺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在1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做转型。那转型呢，基本上就是从剧本开始。我们2001的时候就入选了，那现在文化部那时候叫文监会，入选了全国的10大团队。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转型走公演制度，就是不是只有单纯做那个庙会没有人看的，我们开始投案子，从不会开始问人家然后怎么写案子，然后当然是一直被打掉，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有过的嘛，有过的话我们就去把做这个属于文化场的演出，然后受到不错的评价，你就慢慢的场子慢慢越来越多。然后那时候2003 SARS 的时候，我记得在星光三月做一场那个比较推广式的演出，不同于庙会，一般人会说啊庙会就不得没人看嘛，所以我有做一些剧情的调整。那时候就 SARS， 我们就写抗 SARS， 然后怕没有人，就写把 SARS 形容成一个大魔神哦，然后就抗 SARS 的英雄的过程这样子。然后刚好一个校长看到，他说这个布袋戏其实也不用演 教宗教校宗教结义的很严肃的那种方式，也可以做很生活化的嘞。然后后来他就找我们合作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去舟山教师研习？
嗯，
哦，这个校长那当初是宜兴国小的魏水明校长，他把我们带入到校园这块。后来我们就开始走校园，做我们不是学生哦，是做舟山的教师研习，到每个学校去做，老师礼拜三下午都要来进修，都要来研习，所以老师就来听我们讲课，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过程呢用演讲的方式，用说学逗唱的方式介绍给老师，老师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其实不错嘞。啊，我们老师来听哦，还是有限，因为是种子教师嘛。他说，那如果更好的效益是应该让小朋友看到，
嗯，
啊，因为他以前是没有信心的，他觉得说不得都不难夸，然后有一些可能言语啊听不懂或怎么的话，可能会不适合小朋友。所以他后来他说，欸，其实是可以的，你们这个剧团有在做调整转型，所以他就把我们再推荐给学校方面，然后我们就开始走学校。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点磨合，像我最印象里面是大甲的一个 国小，他就说我们申请到一笔经费，哦，要做那个生活伦理道德，那你们可以用布袋戏来做演出。我说好，然后他就说一定要演三国演义，他都给我指定一定要演三国演义。
为什么老师这么坚持？
我就说三国演义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很严肃，
嗯，
小朋友会看不懂听不懂。
对，
我后来我就跟他折中，我说好，那我们有两节课时间，一节课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因为我们庙会就是损诸攘夷的修感悟应客制化，好，你要三国演义我就演三国演义。后来我就演了一段比较单纯的，就是三顾茅庐，好，三顾茅庐小朋友还是简单的看得懂，但是他还是没有那么趣味啊。第二堂课我说给我自己发挥，他说好吧，那就给自己发挥，我就演了周楚除三害。
嗯，
结果这两堂课下来，学校也觉得真的，就是第一堂课真的小朋友看得比较闷嘛，就很无趣啊，
就是小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
對對對
對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些精髓。
對對對對啊，第二堂课我就用周楚除三害，他上南山哦，打猛虎啊，下北海斩蛟龙，里面有一些怪兽的东西，然后又把品德教育这些东西，哦，改过自新啊，
对对，
哦，这些都融入到剧本里面去。哎，学校说这个很好，所以后来就很多学校做巡回演出，
啊，
所以就开始走学校，
嗯，
就开始有转型。那我们走学校之后，开始我们其实到了这前十年以前，我们还是坚持在我们是传统布袋戏，我们是这个金光戏。所以我那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做一档金光戏，可是为了怕人家不来看，所以把戏码就改搭电影风潮。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嗯，
我们就把它改。那一年我们一起救的女孩，哦，这个就是英雄侠义去救一个女生，
对，
然后把戏码名称改得很生活化、现代化，可是票房还是很惨，还是很惨，因为金光戏就是布袋戏是这样子，它在庙口。搭起来很华丽，声光效果就会有吸引人，就会来看。
对，
可是把这个布袋戏放到一个实验剧场里面，哦噜噜暗蒙蒙来，对，根本观众就进不来。
对，而且整个场景就是暗暗黑黑的。
对，他就进不来。
嗯，
你再好的菜他都看不到。
对，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是蛮大一个打击。我很用心想要演一出好戏，可是他是售票的，因为一般的观众说，啊，布袋都免钱。
对呀，啊，我在庙口看就有了啊。
到了2012那时候是蛮滑铁卢的嘛，
嗯，
而是后来我就开始转型了，还是以小朋友为主。
对，
因为布袋戏这块很少做亲子的，
嗯，
可是我看到很多亲子节目很受到欢迎。那时候就是那个老夫子与大番薯的公司来找我，他们说希望，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学校做很多，他说这个老夫子与大番薯在香港很有名，
嗯，
在台北 也很出名，可是中南部的小朋友不认识他。他说可不可以透过我们合作，你布袋戏，因为他知道我可以做客制化的演出，就说你把我们的老夫子大番薯编到你的剧本里面去做比较，哦，品德教育方式的推广。我说好，可以，这正面都 OK， 所以就开始做，欸，效果又很好。因为我们之前做还是做比较，哦，周楚除三害啊，
嗯，
或是李哪吒闹东海，演的还是比较
传统的，
对，还是比较传统的。可是加了老夫子大番薯进来之后，就变得很趣味了。
嗯，
然后我们戏友整个都改良了，戏友就照老夫子大番薯去做，
所以不是像我们传统看到的那个戏友，
以前是生旦净末丑的脸谱，而且连戏友都改 Q 版的，
哦，
全部都改 Q 版的。
嗯，
就是，欸，又演了几年之后，又还蛮受欢迎的，
嗯，
就开始做售票这一块。
嗯，
然后就有一个教授来看戏，他的论文以我的 演出做那个论文、
嗯、
后来他跟我说不是不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演香港的呢？我说啊，人家找我我就做啊、
嗯、
我就是在人家找我就合作啊。他说那台湾的漫画家如果找你，我说当然乐意啊，啊可是我不认识啊，我们又不能自己主动去说哎、欸，你的剧本给我做，
嗯，
好、哦，那会有授权 那些很多问题。
对，
他说我认识那个刘新清老师，他人很好，我带你去找他。就真的他就我们就约碰面去找刘新清老师，然后老师年纪很大，非常的和蔼可亲，他把一堆的资料全部丢出来，你要怎么演就怎么演，因为他知道我演老夫子道观主演得蛮成功，他说阿三哥大神伯由你发挥，
嗯，
哎、欸，后来又开始换信心了，因为开始有培养粉丝的观众群了。
对，
我们从周楚除三害，从哪吒戏东海，然后后来又加了老夫子大番主，很多的妈妈小朋友他们就开始会追戏了，所以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老掉牙的戏嘛，
对，
一直在推陈出新啊，又出现了阿三哥大神伯这出戏，到北中南百货公司很多那个文化节艺术季的邀请、哦、所以我们就奠定了我们这个亲子的这一块，所以我们台中有一个儿童艺术节，
嗯，
之前可能都是请比较纸风车啊、如果啊哈，后来嘿，他们觉得布袋戏有转型，可以让给我们一个机会看看，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儿童艺术节的团队里面，第一次尝试要爆红，
哇，小朋友都变成粉丝了。
我们第一次觉得我们红了，怎么红呢？在丰原葫芦墩文化中心哦，演出前的一个礼拜，观众的拿票就秒杀。不到一个小时，那个柜台就说：“哎、欸，你们的
没有票了，
全部被拿光了。
嗯”
哦，然后到了演出当天，
欸、你那时候 会想说你是通知错人吗？你应该通知别人吗？会不会有那种瞬间错觉？
不是，我是看他们的粉丝页抛出来说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再跟他们沟通啊，是真的吗？还是写写样子的？
对 对，
真的啦，没有一个小时票全部被拿光了啦！我说有那么红吗？然后这个品牌其实蛮红的、
嗯、
台中儿童艺术其实蛮红，
对，
但是我想不到我们的布袋戏那么受欢迎，结果当天、哦、我们是晚上七点半的，当天两三点就有人去排队，我就、
啊、
大排长龙的观众，然后小朋友很期待要进来看，我就觉得哦，那我真的要把这个布袋戏、哦、好好的针对小朋友去做这个设计，就那天演出真的很受欢迎、
嗯、
很受欢迎之后，因为这儿童艺术节品牌很大，我们的戏码人家知道哦，原来你不是演传统西游记，
对，
念 Q 版西游记，所以我开始在北部的南部的很多的各县市文化节，他们除了、哦、以前可能会请小青蛙很适合小朋友看的儿童剧团，大家都会找哎、欸，看到哎、欸，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哦，深五洲他们有做亲子这一块，
嗯，
所以西游记是我们很多系列里面最受欢迎的，所以一直推从2015、2016、2017到2018到今年，我们就一直有摇滚布袋戏、爵士鼓布袋戏，然后还有正头布袋戏，我们一直在跟很多的那个表演艺术做结合，
嗯，
然后希望说这个类型的观众来看传统布袋戏，我们传统布袋戏也可以欣赏到摇滚的、爵士鼓的、正头的，就一加一会大于二。
对，而且互相呢，就是学了对方的好处，
对对对对，
然后把自己又在进化成更厉害的角色。那其实刚才我听到团长在那边讲到整个转型的过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就是接庙口就好啦，你这么还要去写标案，还要去研究那里面，还要配合他们做什么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停滞不前。前的人，他当时可能真的还是日子过得还蛮舒畅的，就他停滞不前，他可能会觉得说没关系啦，就一场戏一场戏接，那你们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标案一个标案，中间也当然也是可能有些标案是没有会遇到的、
嗯、
可是在慢慢我这样听团长这样讲述的过程，会觉得说虽然中间很辛苦的一步一脚印，可是走出了属于你自己的路，或许日后还会哆啦 A 梦也加入了，对不对？佩佩猪也出现了，
如果他们愿意来找我，我当然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是目前是演合法授权的，
当然，我们是必须要尊重智慧才
能，对对对，
因为人家如果冒用你们的，你一定也会觉得说那是我辛苦研发出来的嘛，
我是不会的，
对不对？
我这个西游记，我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
嗯、
我们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当初还要跟我们买版权，
嗯，
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个 idea 的剧情很好，当初有派人跟我接洽说希望把我们买版权，然后做一个复刻版的什么西游记的迷宫在园区里面，
对，
我说不用不用，因为他是文化推广，说你们要用就用，
嗯，
后来他找我去那边演了一个多月，然后有把这个做推广这样子，对，我们是希望做更大的推广啦，
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饼做大啦。
对，
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是固守在我传统这一块，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那样，不然我就失去传统了，我就跟以前不一样。可是时代在变，各个产业各种表演的形态都会可能结合了古典也有可能啦，现代啦，卡通啦，甚至摇滚，会为布袋戏呢创造出属于他自己不同的样貌，在21世纪新的样貌。所以在未来来讲的话呢，你觉得对于发扬偶戏文化，你自己除了说哎、欸，我希望能够不断的推出好的剧，吸引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还有神明都可以一起来欣赏，但是你对于布袋戏来讲的话，毕竟你是从小耳濡目染，这也是你一辈子的志业，你觉得你自己身负什么样子的使命？
我觉得传统跟创新都要兼具。在我的剧团，因为一般人会讲说它是传统传统传统，它是什么金光金光金光，可是在我让客户让观众的眼中，我们就是一个很多元的偶戏。你希望我们有传统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得出来很传统的。所以我今天我已经40多岁了，我也拿到比赛全国第一名了，可是我还是愿意每个礼拜都有2天的时间坐车到台北跟90岁的老师傅在学很传统的基本功。因为我觉得这个传统基本功呢，底子一定要很扎实。因为我本身在教育大学也开课，也是教大学生演布袋戏，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要把更这个炉火纯青精益求精的掌中技艺传给这些年轻人，所以我就做传统这一块。那创新的这一块，我觉得这几年我在也在转型当中。这几年我比较跑国外，因为我们像我第一次接洽是应该是那一年的话，去泰国参加国际偶戏节，还上新闻。为什么上新闻？因为本来都已经谈好了要过去了，我们很荣幸收到邀请，30几个国家，有40多个团队，我们代表台湾。结果泰王驾崩，我那个新闻很大。
哦，对，那
泰王驾崩，结果取消所有的娱乐。
对。
然后我机票都买了，然后新闻那个就在媒体找我说：“你是泰王驾崩最难过的那一个
受害者。”
对，他说：“因为我牺牲了，真的整个我的那个机票全部都买了，整个都我大概赔了50多万。”
嗯。
啊，后来就是赶快填写证明，哦，后来手续费而已啊。后来没有到几十万，大概不到几万块。
但是失去这样的演出机会是更难过的。
没有啊，但是这个活动它延期了。
哦，那还好。
它延了3个月之后还是办，因为这是国际的啊。
对。
他请了30几个国家，40多个团队，所以我们就代表台湾过去。
嗯。
然后去那边我大开眼界，因为这个活动啊很特别，每个团队只要演一场。
嗯。
他只要求你演一场，但是要求你每天都要看戏。因为看来自全世界30几个国家的偶戏，所以我们在看戏的过程发现到，我们拥有的比人家好的，我们不足的，我们比较需要去加强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觉得，全世界的偶戏都是演给小朋友看，只有台湾的布袋戏演给老人跟神明鬼神看，
哦，不一样的市场，
对对对，所以我们转型这条路是对的，因为小朋友是未来的观众，
对，
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以后他长大他也会带小朋友来看，因为剧团有传承的问题，观众也有断层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参加世界偶戏节当中，我们把这些资讯都一直吸收回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办一个台中国际偶戏节，因为我们到国际上很受欢迎，真的把台湾的这个偶戏宣传出去的，那我也希望把这些世界的朋友把他们拉进来。可是我们只是口头讲而已，就是很机缘的机会，就刚好办花博，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我把这个案子都写上去，然后受到我们文化局长官的认同，说很好世界办花博，那有世界的偶戏团队进来的话更好。我想这是一个宣传，我们有邀请台中的团队，台中团队他会在自己的粉丝群FB 宣传说他去花博，那就是一个宣传。再来北部、中部、南部的各县市的，我们都有邀请，他们也会在苗栗的县市、在桃园的、在嘉义的、高雄的，帮我们宣传台中花博。更难能可贵是，这个世界邀请到12个国家以上，这些国家他们都在自己国家的偶戏的粉丝页帮我们宣传，像西班牙也上了报道。厦门的表演团队也上了报道，我觉得这是很一个很大的成就了。这对我来说，就把台湾的布袋戏推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布袋戏。
今天听了王英俊王团长呢，生五洲掌中剧团团长王英俊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不单是你自己呢，已经算是我布袋戏的大师了，还是会希望说把北中南所有的各家的长处精华，然后再融为一体，成为是台湾布袋戏的再进化，然后也希望说我把台湾的布袋戏带出去，然后把世界的布袋戏，把世界的偶戏带进来，然后等于是全世界大家一起交流，可能我们从别的地方学到了，哎，我们自己的功力又变强了，然后我们自己的长处也可以贡献给其他国家的偶戏，等于是在偶戏界大家一起来提升，这个可能就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往下扎根，然后往上发扬光大。今天也非常谢谢王英俊王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
谢谢大家，山水有雄风，期待再相会。
生活阿狗狗说在地的故事，将会继续为听众寻找更多令人感动的在地故事，带着大家更认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
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